好，今天是祷告系列最后一个讲道，最后一个讲道。前十个星期呢，我们探讨了有关基督徒祷告生活的不同题目，不同的题目，如何祷告等等。在今天的最后一个题目呢，我们将要考虑一项不容易做到的事，不容易做到的事，也就是根据我们的题目，如何为我们的敌人祷告？如何为我们的敌人祷告？当然，这里所指的敌人，不是说我们的攻打我们国家的人，或者攻击我们的敌人，或者是跟我们有不共戴天的仇的那些敌人，不是。这里所指的敌人呢？单单就是好像在公司里对你不善的，在左邻右舍你的邻居对你不友善的，好像住你楼上的天天跟你滴水的，或者住你隔壁的每天在你门口丢垃圾的那种，或者甚至在教会里的，在教会里看到你好像看到欠他钱的那种，都我是这里所指的敌人就是那种敌人，不是跟你攻击你的敌人。对一般人来说呢，谈到为敌人祷告这回事呢，都会想要和使徒约翰和雅各一样，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4节，我们看到有一回耶稣的门徒雅各约翰他们看见什么，看见有一般人不接受耶稣的讲道，不接受耶稣，他们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这是很容易的一种很直接的反应，就是说不顺我的就死，对吗？不顺我就死啊！所以对我们来说，讨厌我的人就让他去死吧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这样，跟约翰跟雅各一样，就是对他们不仁不义这样子。可是呢，耶稣不但没有照这门徒的说法去做，还责骂了他们一顿，理由很简单，我们不应当以咒诅的方式呢来为我们的敌人祷告。我们不应该祷告叫他们有不幸的事情发生。我们不应该祷告说神啊叫他们去死，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。可是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呢？今天我们就来看看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看犹太宗教呢他们的教导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3节，根据你的单子第一点，我们来看犹太教的教导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3节就说到，你们听见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就是说在他跟他的群众讲，你们都知道犹太教所教的，也就是在新约的时代呢，犹太人宗教的领袖呢常常教导要做两件事，对犹太人来说要做两件事。第一点，根据你的单子 A， 就是要爱你的邻舍，爱你的邻居。43节接着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当爱你的邻舍。谁是邻舍呢？邻舍呢不只是邻居，不只是说住在你隔壁左边右边楼上楼下叫做邻舍，不是。这教训呢完全符合耶和华神给以色列国的命令，就是在利未记19章18节有讲到， 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我是耶和华，这就是耶和华给以色列的命令。很简单，四个字，爱人如己。你如何爱自己，就以同样的方式去爱别人。这个别人呢，就是邻舍。这个别人呢，耶和华神没有说是谁，他没有说爱那些疼爱你的人，他没有说爱那些值得爱的人，没有，他说爱人如己，意思很简单，就是爱所有的人如你爱你自己一样。所以邻舍呢，指的不仅是以色列同胞，不只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不只是自己国家的人，也包括周边各国的人民，周边各国的人民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民呢，他们呢渐渐就变得高傲起来，因为他们的国家有神的保佑，渐渐的变成非常富有啊，增加的非常大非常快，也变得非常高傲。他们渐渐的排斥邻国，不是犹太人就是变成什么人，外邦人，对不对？对他们来说，不是犹太人就是狗，就是肮脏的人，不是犹太人呢就是外邦人。对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来说呢，不是犹太人就不是邻舍，不是邻舍就不值得去爱，就不用去爱。所以他们把神的命令呢转变成一个非常自私的一种想法。所以呢，前面那个命令呢，爱你的邻舍，变成是爱你自己人，变成是爱你自己人，不是邻舍，不是犹太人就不用去爱他们，这样子。好，事实上呢，邻舍呢是任何与我们有来往的人，任何与我们有来往的人，在公司里，在左邻右舍，在哪里都好，只要跟你与你擦身而过，你说啊，在地铁上啊等等啊，与你有来往的人就是你的邻舍。耶稣的教训是我们都要去爱他们。好，因此呢，我们看到犹太人领袖他们错误的教导，他们把神的命令爱你的邻舍变成爱以色列人就好。再加上呢，他们也教导犹太人呢有另外一个责任，就是什么呢？第二点 V， 要恨你的敌人。刚才又回去43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第一要爱你的邻舍，第二要恨你的仇敌。所以首先呢，耶稣是跟他的群众讲，你们大家从小就有犹太人领袖教你们要爱你的邻舍，然后要恨你的仇敌。所以对这些高傲充满偏见的犹太人来说呢，不是犹太人就是敌人，是敌人就要做什么，就要去恨他，就要去恨他。所谓敌人呢，不仅是那些攻打以色列人的邻国，也包括其他根本没有做任何恶事来对待他们的人。只要不是犹太人，只要是他是犹太以色列以外的人呢，就不是邻舍，就是敌人，就要去恨他。只要不信耶和华的，就要去恨。这就是变成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恐怖分子这样子 的一种概念。不顺我的神的人就是敌人，就得杀，这样的一种概念。所以呢，犹太人呢也变成也是有那种概念。所以理由便是呢，不顺以色列的人呢，便是违反以色列的人。违反以色列的人就是违反耶和华神的人，违反耶和华神的人就是要恨他， 其实呢，坦白说，这种不友善的态度呢，我们人人都有，不只是犹太人，我们人人都有。我们比方说在新加坡，我们有不同肤色、不同种族，啊，有时候要我们去跟不同种族的人做朋友，也没有那么容易，啊，做邻居有时也是很难，要接受他做同事，有时也是不容易。所以呢，不只是犹太人哦，我们 做普通人，做新加坡人都是这样。因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这是人类的恶性，人类的恶性，啊，跟我不一样肤色的就不是好人，就没有我那么聪明。这边都是华人哦，啊，好，不是华人的就是比较低级，啊，皮肤黑一点的就是没有我这样高级，啊，这就是一种人的恶性的这种想法。所以和这些犹太人一样，我们都偏爱和我们同等、同肤色、同族的人，和我们有不同见解的人呢，不同信仰的人呢，处事方法不一样的人呢，我们就有偏见，我们就有偏见，我们就不接受，我们很自然的呢就对他们不友善，不友善。因此呢，我们呢都需要听下一点，第二点，主耶稣的指示，主耶稣的指示。好，主耶稣的指示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们都应当呢聆听。尽管呢，犹太宗教领袖严厉的教训，主耶稣呢还是慎重教导和他们不一样、不一样的待人方式。在44节，耶稣就接着说：“只是我告诉你们。”他的意思就是说，43节记得吗？他跟群众讲：“你们从小就听过了，犹太人宗教领袖，你们从小就教你要爱你的邻舍，要恨你的敌人。”接着他就说，只是，就是说，可是现在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我教导你们另外一种待人方式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点 A， 主耶稣对基督徒的期望。他要教导什么呢？他认为他要教导基督教徒呢应该有怎么样不同的做法。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要爱你们的仇敌。刚才犹太人教什么？要恨你的仇敌，对吗？耶稣很直接，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还有呢，要给咒诅你们的祝福，就是骂你的呢，诅咒你叫你去死的人呢，你反而要祝福他。要好待那些恨恶你们的，他恨你呢，你更要好好的待他。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点呢，耶稣对我们的期望，第一点就是要第一爱那些咒骂我们的人，爱那些咒骂我们的人。这里所指的爱呢，就是和上帝给世人的爱同等。怎么样的同等呢？上帝给我们给世人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？是没有代价的爱，对不对？上帝没有说你爱我我才爱你，没有。上帝没有说你变好了变乖了我才爱你，没有。上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了。所以我们爱敌人的爱呢，也是要跟神同等同样的爱。就是说，我们不应该跟敌人讲你不要骂我了我才爱你，哦，你好一点对我我才爱你。所以 不用有代价的，不要有代价的一种爱，要像上帝一样的爱世人，世上所有的人的爱，那种爱，哦。所以呢，这里说我们就要给咒诅你们的祝福，他还继续的在咒你，可是你祝福他，你祝福他，好，你 好像他要出国啦，他要去旅行啊，你祝他一路顺风，你不要咒他半路失踪，这样子对不对？好，你还是祝福他。换言之呢，我们要爱仇敌如爱亲朋好友一样，爱亲朋好友一样。好，虽然他们诅咒我们，虽然他们毁谤我们，虽然他们语言上攻击我们，你都要祝福他们。这就是耶稣的教导，好，要给咒诅你们的祝福。这便是爱你的仇敌的意思，也是使徒彼得对主耶稣的形容。主耶稣他给了我们他自己的榜样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2-23节，彼得就说耶稣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归账，他反而被骂。可是他被骂的时候他不还口，他受害的时候他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公安义审判人的主。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。好，所以第一点，爱那些咒骂我们的人；第二点，要善良对待那些恨我们的人。回去44节，我们又看到，首先要为那些咒诅我们的人祝福；第二，要好好的对待那些恨恶我们的，就是恨我们的，希望我们跌倒的人，希望我们失败的人，恨我们的那些人，我们呢要好好的对待他。有人说过，一个好人呢懂得善待他的敌人，一个好人他懂得怎么样去善待他的敌人，恶人呢则连朋友呢也不仁不义。所以你要做好人还是要做恶人？当然要做好人。如果要做好人呢，就是要懂得好好的对待你的敌人，连你的敌人呢也要好好的对待他。第三点，耶稣继续说，也要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，就是要为那些人祷告。逼迫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逼迫的人呢，就是好像在精神上折磨你的人。就是根据你的单词呢，就是比方说，第一 ，A， 滥用你的人，利用你的人，哦，这种人呢，在公司里常常可以见到的，常常可以见到利用你，不要用你的时候就背后扎你一刀，那种人，哦，利用你，就是包括侮辱你的人，讽刺你的人，不顾虑你的人，嘲笑你的人，怀有恶意，甚至恨你，对你粗暴，对你残酷的人，这些都是滥用你的人，哦，我们都要好好的对他。然后呢，还有那些迫害你的人，就是不停的攻击你的人，不断的骚扰你的人，你也要好好的对待他。当然，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呢，不是说你傻傻的让他哎来攻击我啊，攻击我啊，傻傻的给他说哎继续骂我啊，骂我，不是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幸的又在那种场面被他攻击，你不要还口，不要骂回他，反而好好的有机会呢就是好好的对待他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买咖啡请同事的时候也买他的一杯，不要每人一杯他没有，这样的意思，好好的对待他不要还口，不要还手，但也不要傻傻的继续骂我啦，继续骂我，这样子也不要傻傻的制造机会给他讽刺你，这样子是要好好的对待他。所以呢，这三点我们要注意，要记得，就是要爱那些咒骂我们的人，善良对待他们，也为他们祷告。假如呢我们都对自己坦白，我们便很快的承认，要做到这三点呢不容易， 要做到这三点呢，不容易。要顺从耶稣的教导去爱仇敌，根本不是一件自然的事，不是我们的自然反应。既然如此呢，我们更要注意主耶稣以下的训责的训责，就是第一，耶稣呢，他用上帝的榜样来教我们。继续第45节，耶稣就说，因为神呢，他叫热头照什么人？好人，也照什么人？歹人、坏人。雨呢，也降给谁？义人，也降给不义的人。所以呢，耶稣在这里他是说，神很公平，神很公平对待好人、坏人、义人、不义的人都一样，每个人都有雨。好，那么呢，接下来上帝的比较，第46和47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若单爱那是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睡死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当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耶稣的教训很简单，他就是说，身为上帝的子女，身为信耶稣的人，你们呢应该和普通的人不一样，你们应该和罪人不一样。如果你跟他们一样，也恨那些恨你们的人，那么你们算是什么上帝的子女？你们到底跟那些普通人比起来有什么长处？没有。所以呢，身为上帝的子女呢，我们应该和罪人不一样，我们呢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水平，更高的水平就是上帝的标准。就是对普通人来说呢，他们会去恨他们的仇敌，可是呢，我们要有一个更高的水平，就是要为那些仇敌祷告，要爱他们，要善待他们，要为他们祷告。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愿望，上帝对我们的愿望。第三点，也就是45节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是真正上帝的孩子，那么周边的人看了也会觉得不一样，看了也会认为不一样。好，许多孩子呢都会在样貌上呢与父母亲相似。好，同样的，有如这节经文所说，当我们爱我们的仇敌，有如神爱世人一样，那么呢，我们就会变成天父的孩子。我们人家看了我们呢，就会一眼就看得出我们不一样，就会认得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。我们就会把上帝爱世人的爱呢表扬出来，表露出来，让世人看得见。那么呢，这就是48节所说的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完全的意思呢，就是达到更高的一个基层这样子。好，完完全全的达到跟上帝一样的一个标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上帝的榜样。他怎么样去做呢？我们也照着上帝的榜样去做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仔细参考如何利用祷告来爱我们的仇敌。好，就是如何真正的为他们祷告。因为首先这两点呢，就是看到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仇敌，为什么要去爱我们的仇敌。那么最后一点呢，我们要来看看如何真正的为我们的仇敌祷告。我们来看看如何应用。首先呢，我们来探讨祷告的动机，祷告的动机。好，说到祷告，说到为我们的敌人祷告，那么我们要首先要谈到为什么为他们祷告，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。 再回去第四十四节，记得吗？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爱他们呢，就是我们为他们祷告的动机。祷告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动机呢，就是爱，就是爱。我们为什么会为自己祷告呢？因为我们爱自己。我们为什么会为我们亲人祷告呢？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为亲人祷告，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亲人。我们为什么要为仇敌祷告呢？同样的动机，就是因为我们爱他们，我们对那人的爱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十节，保罗说到：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又借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。所以爱呢，就是我们祷告的动机。保罗呢，告诉那些在罗马的基督徒，要借着圣灵的爱，就是说圣灵住在他们心里的爱。如果你已经得救，你们呢都有圣灵的爱，就是有圣灵住在你心里的爱，所以我们都能够借着圣灵的爱为他人祷告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必须让圣灵控制我们。比方说，当我们想到哦，比方说你今天回家的时候，你很快又想到你的仇敌，你不想为他祷告，可是你说，哎呀，今天早上牧师讲到要为他祷告，所以好了，没有办法了，让我尝试为他祷告。可是你一想到要为他祷告，你又那个憎恨又起来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着圣灵的爱，因为这圣灵的爱呢，超越你自己的爱，超越你自己人类能力上所能发出的爱。你如果你借着圣灵对那仇敌的爱，你就能够越过你自己心里的障碍，去为他祷告。这就是借着圣灵的爱的意思，好，所以就是让圣灵控制你，让圣灵呢告诉你要怎么去做，然后你顺服他去做，不要照着你自己的情绪的感觉，好，阻止你去祷告，为他祷告，反而让圣灵控制你，让神的爱呢成为我们为仇敌祷告的动机。另外呢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祈求。好，我们因为爱我们的仇敌而为他们祷告，可是祷告的祈求呢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为他们求什么呢？无论我们的仇敌有如何的反应，无论我们的仇敌有没有改变，或者你为他祷告他还是继续的攻击你，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要为他们祷告，还是继续的为他们祷告。不要忘记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，对神呢凡事都能。对你来说，可能你为他祷告他还是骂你，你为他祷告他还是讽刺你，他还是给你白眼等等，好，可是不要忘记，在我们的眼里呢，我们的仇敌可能没有或者不可能改正，但是在神的眼里呢，凡事都有可能。那么我们可以如何为仇敌祷告呢？简单来说，为仇敌祷告很简单，为仇敌祷告呢就好像为自己祷告一样，你想自己有什么呢，你就为他祷告，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他的脚他的鞋子里，这样子用同样的方式为我们的仇敌祷告。不仅如此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呢也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曾经说过，他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 听得懂吗？这句我们做人不一样，我们做人是自己不要的就给人啊，这个我不喜欢吃，这个新年的甜品我不喜欢啊，拿去公司给别人吃。圣经所教导的不一样，你希望人家怎么样的对待你，你首先就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他。于是呢，按照这个教训呢，我们愿别人如何为我们祷告，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为仇敌祷告。有位圣经学者呢，他便教导啊，我们呢可以用所谓的主的祷告方式来为我们的仇敌祷告。什么是主的祷告呢？主的祷告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五节，九到第十五节，主的祷告，记得吗？在新约里，主耶稣有教导他的门徒要如何祷告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首先第九节，他说：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”所以第一点，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敌人祷告，就是愿他人呢得救。如果我们的仇敌还没有得救，我们愿他得救，顺上帝为王，也成为上帝的忠心仆人。第二点，第十节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愿我们的仇敌，也同样爱行神的旨意，全心全意的去做，用最纯、最圣洁的动机去做，这样的为仇敌祷告。第十一节，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说，我们热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仇敌祷告，愿他有日常所需要的提供都有，来完成神的计划、神的目的。第十二节，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所以同样呢，我们也可以为敌人祷告，希望他们得到罪的饶恕，自己呢也成为一位懂得原谅别人的人。这个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的仇敌为什么会斤斤计较啊非常高傲啊，整天指责我们啊等等，就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去原谅别人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。还有最后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样呢，我们也可以为他人祷告，愿他们受到神的保护，不轻易被诱惑，脱离魔鬼的破坏力。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为他人祷告，都可以为我们的仇敌祷告。就像刚刚我所说的，我们希望我们怎样为自己祷告，也同样的为他人祷告。这些呢，都是我们应该为自己祷告的事项，也是我们的仇敌所应有的祷告。好，谈到这里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为什么要为仇敌祷告，如何为仇敌祷告。但是有一点呢，最后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当我们为我们的仇敌祷告，不代表我们跟仇敌将成为最好的朋友。不是，你有可能为他祷告一年、五年，你还是他的仇敌，他还是在讽刺你，他还是在作弄你。所以呢，为他祷告不代表你们将成为最好的朋友，但是我们为他祷告呢，我们知道一点，就是我们听从主耶稣的教训，我们顺从主耶稣给我们 的教训。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呢，我们都能够说， 诗篇十一一百一十八节章第六节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，我们做的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他继续骂我，我们不用怕，只要我们行得正，做得对，好，我们不用怕，我们知道我们跟耶和顺着耶和华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们不用怕。所以呢，这一点也是很重要，因为呢，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，我们认为为仇敌祷告，我们便会变成好朋友。可是我们看到，没有嘞，没有这样的发生，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他还是继续骂我，然后我们就停止，不要为他祷告。那么我们变成不顺从神耶稣的教导。所以要知道，为他祷告呢，是为他好，也是为我们自己好，因为我们顺从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就现在来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带我们走过这祷告系列，让我们。